感谢正诚集团赞助播出，以及 Self Oasis 场地提供。
最近好像都生活无聊，没话好聊。
对，那就是我也想不起来有什么事情可以讲。我觉得我好像有一点怕呆。
怕呆 ，OK。
就是我可能脑子里面都塞满我今天要讲的东西，我觉得没有办法去想。哎，我最近在干嘛？这样。
那又换我来老生重谈了。
但我不知道为什么你有那么多可以讲哎。超强的
我有在回忆我人生当中做过的路，走过的事，对对对，可能每一天发生的事都很多，都有一些，
我也有啊，
好玩的小事可以跟大家分享，对，
我也有啊。
那你要讲吗？
不要，想不起来。
就是因为前一阵子都一直在推绿洲的菜嘛，那大家可能会很好奇说，为什么最近不推了？但主要的事情是，其实没有那么多的意外，就不需要那么努力去推了。我觉得那个就是我的一个宗旨。
哦，就最近生意很好的。
最近生意不错，生意不错。
哦，原来如此。
对对对对对，所以这边唯一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如果来的话，记得要定位。对对对对，因为现在礼拜五没有定位，就五六啦，其实定位比较满一点点，所以就是如果没有定位的话，就可能吃不到。对。嗯，那这个是一个额外的小插曲。那我觉得今天主要要闲聊的是另外一个，另外一 part。
OK，
对，
我突然想到，我好像有事情可以分享。
你有事情可以分享？
对，因为我今天下午其实去阳明山参加一个活动。
哦，你今天下午去阳明山？
对，那我刚刚完全忘记。我刚才想起来，就想我今天蛮累的。对，想起来了。对对对对对。
Okay,
然后我其实去参加一个蛮特殊的，就是一个婚礼。的公司办的，它叫秘境婚礼，然后他们是专门 for 内向者办的，专门帮内向者办婚礼，就是有点像是他们想要回归婚礼的本质，就是他们就是有点在走私奔婚礼这样，他们就是比较不是走宴客路线，是带新郎新娘，然后直接帮他们客制化设计一个就是属于他们的婚礼这样。
OK，
当然他还是最后可能最后可能会有30个朋友这样宴客，可是整个婚礼当天会是可能就很多很独一无二属于他们两个自己，就比如说他们两个可能很常去绿洲餐酒馆约会，他们就走到这里啊，然后他们会有各自的就是一起写誓词的时间什么的，然后就是他们是 for 内向高敏者的婚礼品牌这样，然后在阳明山上这样。今天下午下台北不是下大雨吗？
嗯，
但那边就是艳阳高照，就真的超秘境的。就是一个室外花园，
桃
园，
嗯，
对 对, 對。我刚刚讲室外花园，
室外花园也可以，也可以。
室外桃园，对，然后就觉得蛮好玩的，就觉得我怎么忘记我参加这个有趣的事情可以分享？
所以它好玩，就是
我觉得他们的概念蛮好玩的。
你是去帮忙吗？
没有没有，我是他们今天有一个算是分享会聚会，
分享，
然后被邀请去这样。
哦，
对。
好了，那终于有让你讲到一个好玩的事情，那我们就准备开始。欢迎收听时代登出，大家好，我是嘉凯。
大家好，我是 Katie。
时代登出会在每周二的傍晚5点上架，邀请你在下班的时间跟我们一起短暂登出这个时代，保养一下你的人生账号。
每一季呢，我们会选出一个登出的主题，探讨这个时代的各种面向，尝试找出不一样的生活方法。
而这一季我们所要聚焦登出的主题是情绪。
嗯，而今天呢，我们要讨论的内容是，请问你是自卑呢还是自恋呢？
你是自卑还是自恋呢？
我吗？
对啊，你觉得你偏哪一
个？我觉得我整体偏自卑。
整体偏自卑。
对，因为我觉得我的自卑的面向大过我自恋的面向。
所以两个面向
我觉得都
有。
好像还有好像就是就只有正常跟自卑，正常自卑啊，自信自卑，自信自卑这样。
OK，
嗯，然后我觉得我今天有列3点，为什么我们要讨论这个主题？
呵，请说。
对，我日渐发现，就是认识的人越多，我会发现我原本以为身边的自恋者，他们其实可能都有强大、强烈的自卑，
嗯，
所以他们其实就好像不是自恋者这样，这是第一个，
嗯。
然后第二个是我发现有一些自卑者，那他们会很沉浸在自己的自卑里面，
嗯，
变相的变成某一种自恋，
嗯
嗯，像是我就觉得草东有一首歌。叫鬼，他就很贴切的形容这个状态。他的歌词是这样，我念给大家听。他说：“从没想过要伤害谁， 对一切感到抱歉，可是我的自卑胜过了一切爱我的，可是你的伤悲胜过了一切爱你的。于是你把我给杀死了。然后他就是他的歌词就是把这个鬼讲成那个，他在讲说他最后一句歌词就是没有人可以杀死鬼，就那个鬼就是我们最心底那个自卑这样。你的自卑胜过了所有爱你的人，因为你更爱，就是我们两个在一起，但我们两个都更爱我们的自卑，所以我们把对方给杀死了这样。我觉得他就是一个典型的，也不是典型，就是他蛮贴切描写，就是你很沉浸在你自卑好像变成某一种自恋。所以我就觉得自卑跟自恋到底是光谱的两端还是一线之隔，我觉得这是我今天蛮想讨论的。
OK，
然后但我觉得我自己还正在走这个路。就是我觉得这个主题对现在我来说不是很好讨论。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很难讲啊。我就必须老实说，我觉得非常难讲。对，因为我自己就还是很多，其实还是很多自卑的地方。因为我觉得自卑跟自恋算是我们平常生活中还蛮常使用的心理学的词，因为它其实是一个心理学的定义出来的东西嘛，就是什么自恋型人格啊，自卑型人格啊。但 我觉得我们今天没有要讨论人格，就讨论到你这个人是不是有自恋的倾向好了，倾向，对，自卑的倾向，对。然后我觉得就是我觉得我自己粗略的把自卑跟自恋分成，就很简单的要分的话就是这样，就是我觉得自恋就是他预设对方是喜欢自己的，然后他用这个前提在跟别人相处，然后自卑者呢就是预设对方是不喜欢自己的，所以他用这个前提在跟别人相处，所以很多自卑者可能你看不出来是自卑者，就是 我觉得我以前很自卑的时候是我会预设别人是不喜欢我的，所以我到一个场合的时候我会先觉得我自己是负五十分，所以我要先做一点什么来让自己先到零分，但可能自恋者是他早就觉得自己就是七十分，所以他就觉得我只要再多，我就有多差不多七十，我不用特别做什么，你们已经喜欢我。所以像我以前是，我不是有在 podcast 上讲过，我就是有开心果人设，因为我就是会觉得大家都不喜欢我，所以我要一直逗大家开心，因为我先预设自己在这个场合下是比较不被喜欢的，所以我要多做更多来弥补我现在的负五十。所以我觉得我要很努力才会到零分。那我觉得这个就是自卑者的状态，就他预设是这样，他是在我觉得你不喜欢我的前提下，然后我再跟你相处。然后自恋者是我觉得你很喜欢我的前提下，再跟你相处。我觉得这是一个最大的差别。然后我跟我朋友也常常都会说，你觉得他是自卑者还是自恋者？就是我们会大概这样分，等于就可以发现，就是自卑者跟自恋者在很多行为模式上面是蛮不一样的。对，就像我跟我朋友都自卑者，然后我们就会很容易就是到一个场合就会比较人来疯，会想很想要就是展演自己，或者很想要就是就是很想要活泼活泼这样。但很多自恋者他们就是比较像狮子座一样
傲娇、
优雅、尊贵啊。相对来讲，然后会觉得就是我不用特别多做什么。对，当然自恋者也有分，可能七十分的啊、八十分的、九十分、一百分的啊，越高就是越可能就到最后到自傲这样。对，那自卑也有很严重的，那他的会依据他的行为模式这样。
明白。
对。
好，那换我了。
对，
还是你还有什么延伸想要？
没有，我觉得今天这一集你要主喉，因为我觉得这集对我来说很难。
好，
对，
但我一直都还是觉得这一集对你来讲应该是有很多，我不知道有一些很多感受是可以分享。
我觉得很多感受可以分享，可是我觉得我没有办法自己讲。
好，
就是我如果自己讲，我觉得我会不小心太，可能会太悲伤，
太悲伤。好，
就是可能需要引导。
好。OK， 那反正中间如果你有想要去分享或去聊什么，我觉得都 OK。对，但我觉得那时候在想到这一题的初衷的时候，是我觉得有一个很有趣的事情，是我们大家很多人是在谈自卑，但是在谈自卑谈到后面的时候，尤其像我最近会去帮大家可能去看一下星盘啊，或是从灵性成长里面去看到我们除了那种哲学的批判上面当中有没有更多包容性的存在的时候，我会发现一个很有趣的事情，我们都会去寻找和期待自己是特别的那一个人。举一个例子来讲，之前有一阵子在研究人类图的时候，就虽然那不是最终我自己选择用来研究灵性成长最终的一个方式跟东西，但是也曾经深入研究过一下下。我就发现大部分人听到自己是生产者，然后是属于 70% 的时候，都会有一瞬间的小小失落。
对，跟我一样。
对，然后后面听到，
我就想说哈，
对，然后就觉得大家我跟所有人都一样，芸芸众生。
就觉得往左看往右看都是生产者，
对，
好想当投射者，
对，然后类似或者是什么显示者或者反应者，但反应者他其实
反应者是什么一趴
一趴一片空白、嗯，所以其实反应者你说他是很独特吗？没错，可是反应者就是一片空白，听起来其实是很悲惨，可是大家听到干有就一趴我也要，就是因为那个一趴所以就算那是空白他也还是觉得自己很帅，所以我发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就觉得哇，人其实都喜欢自己的独特性，
对，
然后星盘的时候也一样，就是帮别人看星盘的时候劈头问第一句，我这星盘是不是跟别人长得不一样，是不是很特别，你看这不线那么多，那我就要跟别人解释说其实大部分的人星盘线都蛮多的，然后呢这时候听到线蛮多的时候就是旁边的隔壁的那个同学就说，哎，你看我这个线是不是比较少，我就说嗯，这个也不是说线少线多，但是就是每一个人都很独一无二啊，他说哦好吧，就有一种失落感你知道吗，就是本来就说哦，因为我每次就是说哇你这个格局会是什么跟这个会是什么，哦那你可能哦生命当中会有一些比较困难要遭遇的一些习题跟挑战、嗯、他就哎、欸、好像蛮特别，结果别人也是也你也有一个格局然后你有一个习题跟挑战，
嗯嗯嗯，
然后他们觉得哇自己不再那么的特别，所以就在做这件事情跟去研究的过程当中，我突然发现一个很有趣的连结，就是其实自卑者往往也是自恋者，他恋上的是自己那无可救药的缺陷，并且把那个缺陷往上拉，拉到一个自己跟他人都无法忽视的状态，并且把它当作是一个浮木紧紧抓着。
嗯，你觉得所以这样到头来全世界都是自卑者？
我并没有说全世界都是自卑者，但我就说我
全世界都是
自
恋
者 对，但是首先要讲一件事情，就是我觉得自卑跟自恋这个光谱之外还有一群别的人，然后我等一下再讲那一群别的人是什么，可是我觉得在自卑跟自恋的这两个极端里面、哦、他们其实都是一个相辅相成的孪生兄弟，
嗯，
然后尤其是我们很难往往很难联想自卑者他怎么可能会有所谓的自恋倾向，
嗯嗯嗯，
可是就是在这一连串的过程当中我才察觉到了一个很幽微跟很隐蔽的自恋倾向，那是因为他们拒绝承认自己是不特别的，举例来讲在很多时候譬如说我们在一些感情关系或是要建立起亲密关系的时候，无论是很深度的友谊很深度的爱情很深度的各种类型的感情，我们其实都会面对到的事情就会是说我们今天在这个感情里面我们交换一些伤痛很深的伤痛、嗯、我曾经遭遇过什么磨难，我的原生家庭带给我什么样的负担，带给我什么样成长的原罪，而这些东西在交换的时候、嗯、除了再深的加强彼此之间的那种亲密感之外呢，它其实也代表一件事情，那个就是你不想要放弃自己独一无二的浮木，就这个东西我觉得讲起来其实有一点点我不知道该怎么说，残忍吗？或是有一点点，过度武断？可是我后面在跟很多朋友在讨论，或是聊到，或者是甚至在可能不能说諮商啦，但是就去讨论一些个案的时候，就会发现的事情是，我们会去放大某一个原生或是某一个童年的经验。那当然有很多心理学派都支撑说我们童年经验会带给我们人生无法抹灭的影响，
嗯，
可是你会发现哦，100个人摊开他有100个无法被抹灭的故事，而在这个无法抹灭的故事里面很多人会去比较到底谁过得比较悲惨，然后从而形塑自己是一个独一无二的人，就是这个是当初我想要在提出来这个题目的时候我有感受到一点，然后我会想要邀请大家去登出的一小块，因为这也是我曾经有过的一段时间的迷惘，我有些时候也常常会把小时候的经历拿出来去分享，尽管我生长在一个很有爱的家庭里面，可是我小时候在同侪的生活其实过得并不完满跟并不好，然后我也曾经有一段时间一直卡在我跟我哥哥之间的关系上，明明我哥是那么样的爱我，然后他也很照顾我，可是因为我跟他所拥有的先天条件感觉很不一样，我很胖然后他很瘦，然后我音乐就是五音不准，但是他是管乐团的指挥，然后功课很差他功课很好，就基本上所有能够对比的事情都发生在我们两兄弟上，
嗯，
然后我也没有不努力，其实我都很努力的在面对每一个事情，然后小时候我就印象很深刻有很多的阴影好像都是我哥造成给我的，然后明明不是他造成可是我却受了很重的伤， 举例来讲，我第一次被勒索的经验，也是因为那个人不喜欢我哥，所以跑过来高年级欺负低年级，然后来勒索我。然后我就觉得，也不是高年级欺负低年级，高年级欺负中年级，然后来勒索我。然后我就觉得我好无辜，我为什么要被这样欺负？然后再来是每一次升，就是低年级升中年级，中年级升高年级的时间点的时候，学校都要考自由班。
嗯，
我莫名其妙就一直被拉去考自由班，可是我就是考不过啊。所以到最后的时候，我就说我不要考自由班，我怎么样都考不过，我要去参加资源班，就是你要给我更多资源的那个资源班。然后我就会觉得，在这样子的成长过程里面，我会有很大的没有自信。尽管我做到了再多，我最终都还是觉得大家会讨厌我，所以我必须要更努力的去付出。因而我在学校里面，就像你刚刚讲，越是自卑的人，越想要在学校里面或是人群里面变成开心果，获得一个所谓的群育奖。所以我小时候就是一直努力去做群育奖的事情，然后长到大。但是到了，我觉得可能是最近这三四年吧，也不是最近这一年的感受，我觉得比较像创业后有一些成果之后，我再回头看，然后包含是跟很多朋友在分享，或者是一些比较亲密的关系里面，在跟哦可能喜欢的人再去做讨论的时候，我就突然发现的事情是，我好像有一点点过度抓着这件事情不放，把它变成我现在能够强大的理由跟借口，会变成是说，哎，其实我也有，就是你看我的家庭虽然有爱，可是我有遇到这些问题，然后这些问题跟这些东西使我在我的人生里面得以变得强大，得以变得自主，得以变得可以像现在这样好好去讲话。我以前是结巴的，我以前是只要上台前我讲话就是完全会卡词。我记得我们有一次去参加一个活动，然后那是一个可能我状态不好，然后活动现场气场也还没有很对的状态下，然后我现场完全讲不出话来，然后一直结结巴巴结结巴巴。但是那个我才是真正的我，就我真正的我其实是长那样子的。然后我也是扒着这个缺点不放，然后一直在跟别人讲的事情是，我其实能够会讲话是因为我从相声开始练，然后练演讲，我花了6年的时间到7年时间在认真学习讲话这件事情，我才勇敢的能够站上舞台，才能够像现在相对有逻辑的去讲出这些话。
嗯，
可是回过头来，我并不需要这过往的经历去强调我现在的好，可是每一次在聊到这些的事情跟东西的时候，我都还是忍不住去强调说，小时候我发生了什么，然后我根深蒂固，我有一个很深的悲哀，然后那个很深的悲哀造成了现在我的强大。然后后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反证，哦，也不算反证，应该是说另外一个立论出现，就是那个悲哀是我独一无二特别的经验，然后它成就了现在独一无二的我。所以就算我不是最会讲话的那一个人，我并不是说 podcaster 里面最会讲话的，也不是声音最好听的，也不是最有逻辑性的，要找到那些最厉害的人一定都有，可是我拥有这个他们所没有的起点，因为他们可能没有一个像我那么优秀的哥哥，因为他们可能小时候没有被欺负过，因为可能他们小时候并没有因为结巴而困扰过，而是生下来就很会讲话，所以我能走到今天的这一步是
很不容易，
很不容易的事情。
嗯，
所以你们无法去想象我今天能够坐在这边鼓起勇气滔滔不绝讲出这些话的时候付出了多少努力跟心酸，因而我是特别的。而在这样的状态下，我某一部分也在自恋，那个自恋的自己事情是，我从那么可悲的自我成长到现在可见可观可量测衡量成功的自我，这一连串的东西就是来自于我对努力不懈完整的付出，那是我曾经对自己很深的，我不能讲很深的自恋，但是一个执着吧。对，所以这个是我很想要从自卑跟自恋去探讨这个课题，然后也想要跟听众朋友一起花一点时间，虽然好像有点残酷，虽然好像要否定自己的某一些存在，可是我们可以从这个议题里面去拨开一些我们可以放下的事情。我们放下这个自卑感，放下了这个曾经的怨恨或曾经让我们特别的点，然后在这个当下好好的以现在生活着。就我现在在讲这些的时候，我也不会是说哦，我现在当 podcaster， 然后是因为我以前很结巴，然后经过了6、7年的努力，然后成长到现在。我说没有，我就是觉得讲话的练习其实是来自于每天你认真去写文章， 组织你的逻辑能力，然后你每一周好好去跟别人分享，就是多练习，你总是会进步。那你说世界上有没有人讲比我更好？大有人在，我也不会是最厉害那一个，可是我有我练习的方法，如果你想要知道，我愿意分享跟告诉你。可是就不会像以前一样，我会一直在思考我要怎么样让自己变得最特别跟独一无二的那一个人。
嗯，因为其实弗洛伊德他有说，自恋是每个人大概3到5岁一定会经历过的一个阶段。因为我们小时候就是一定有一个阶段是你不知道这个世界上有别人，
嗯，
你只知道这个世界上只有你自己，
嗯，
然后可能你觉得妈妈是一个，她是一个可以让你予取予求的对象，
嗯，
所以那个时候你一定是自恋的。所以我们每个人都经过自恋的阶段，但我觉得自卑是后天养成的。
嗯
嗯，我在想，就是因为我不是每个面向的自卑，我就是一些特定面向自卑。然后我觉得这个自卑养成是你在你的人格还没有发展完全之前，你的自我还没有完全建立之前，你就被大量的外界的东西碾压。
嗯，
然后那个大量的外界的东西已经超越你的自我了，所以你就产生很大的认知失调、自我混淆、然后你把外界的东西当成真理。
嗯，
然后你就觉得你本质上缺少了什么，然后那个是你，因为是你，你少了那个东西，所以你没有办法跟别人一样。然后我的自恋就是相对来说就是你觉得你比别人多了一点什么，这样。哦，然后我觉得自卑就是你觉得你比别人少了一点什么，然后这个东西是没有办法靠任何东西去弥补的。你就是有点像你生来你就是缺，你就是你的右肩膀就是有个洞，
嗯，
你可能只能不停的壮大你的左肩，来让别人不要看到你右肩膀的洞。
嗯，
我觉得这是自卑者的行为。所以我觉得我就是这样，我觉得我本质上缺少那个东西，所以我很努力的在变成一个更令人欣赏的女生。
嗯
嗯，不管是在思想上，然后或是谈吐上，
嗯，
知识上，念书，就是去补足我觉得我没有的。而且我觉得我最近又在更深一层的发现，我那个自卑不是我在意别人怎么看我，我其实不在意别人点出那些东西，我就是觉得我后来发现，哦，我那个自卑是很深的，就是我就觉得我打从心底没有这个东西，然后我人生就一直在补它，这样补不完，这样就是可能我右肩膀有个洞，我就把这左边练得很大很大，大家都会称赞你的左边，那这个左边可能变成我的自信的来源，
嗯，
但它永远都没有办法去弥补我觉得我就是没有，我的右肩膀就是有一个洞。我觉得这个是自卑者的心理活动。
嗯，
对，
我不确定这样往下引导到底是好还是不好。
嗯，
对，但是就会想要去聊聊跟去可能藉由你的角度可能找一个，嗯，譬如说你觉得可能自己觉得最自卑的地方，或是不一定是最自卑的地方，但也许是可以分享的经验或想法。
嗯，但是那好像就提到我们下一集的 podcast，
我觉得还好。如果真的有提到和真的，我觉得主题的东西有达不到，我们就换下次的主题。因为我觉得这个主题，当我们要深入走下去的时候，它如果一直卡在形而上的讨论，它会少一些支撑的力度。嗯，
我两个自卑吧。
嗯，
我觉得第一个是身体的自卑。
嗯，
我有一个很强烈的身体的自卑。然后真的要讲哦。
还是这个你也可以跳过，如果你觉得这样公开分享会比较不舒服啊，我觉得可以跳过。啊，如果你要选择两个都跳过的话，那就再继续换我继续讲
下去。我想
一下，
我想一下怎么讲。好，我觉得我让我讲另外一个好了，
好，
但这个我比较度过的比较好。但身体的自卑就是，我觉得我一辈子走不完这样。
嗯，
就我有很强烈的身体的自卑，但大家都觉得怎么会？你外形又没有问题，就是我很常听到别人这样跟我讲。可是这个就是。嗯，我很大的自卑。
嗯，
当然它是有一些部位啦，但就是但不是说但是说但对对对，但就是说我觉得就是你没有办法相信你自己是美的这件事情，
嗯，
我觉得很多女生可能都经历过，所以我觉得我才会走上一条，
嗯，
我突然想哭，但是 没事我不会哭，我好像第一次讲这件事，就是我觉得我才会走上一条，就是我在读这么多女性主义的东西都只是想要爱自己，就怎么好好爱自己，
嗯，
然后我觉得我都没有找到一个更好的方法，直到我找到就是跟 女性的生理周期然后月经相关的东西，我才发现哦，这个是我可以爱自己的方法这样、嗯、对，但 我觉得就是我会走上这条路不是没有原因的，就是我一直尝试用各种方法尝试去爱我自己的身体，因为我就是一直没有办法相信自己是美的，就算别人跟你讲你很美但你自己就不觉得自己很美、嗯、就永远都没办法觉得自己很美这样，然后大家觉得你就是明明就很漂亮为什么要这样这样这样，就觉得、没办法，这就是我觉得我就是对好、嗯、这个先这个其实本来有一集要做 身材焦虑、嗯、我觉得 那集可以讲很多这样，但我觉得我可以讲另外一个是我觉得我从小的个性其实是偏向非常非常活泼外向，跟我现在差非常多，然后但其实我成长过程中就是曾经被很严厉的斥责，就是像我刚刚讲的、嗯、就是在我人格发展没有很完全之前我被很严厉的斥责，就是你非常的爱显高调，
嗯，
我曾经被我国中的导师跟我说你这个人就是风头很贱，但我是听不太懂是什么意思，我就觉得我就以为他骂我很贱，
哦不是，
那时候我才13岁、哦哦、但是他就说你就是风头很贱，你这个人就是风头很贱，你有 爱现的意思吗？高调的意思
可以这样解释，
然后我就觉得为什么，我就觉得我没有啊，我真的我到现在都不懂、欸、就我已经25岁我不懂为什么他要这样跟我讲、嗯、然后就叫我不要这样子，然后说你这样没朋友，然后他还就是据我所知他就是有叫一些同学不要跟我好，老师 就是要想让我学一点教训这样
OK
对，然后我就从此对于就是展现自己蛮自卑的 所以就其实我就会就是我觉得就是可能一些听众跟我聊天就会发现我超没有办法接受赞美的，大家都会说哎、欸，你很棒很棒，我说没有没有没有，我就一直说就是很强烈说没有这样、嗯、然后也有人直接点出这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你就不能好好接受别人赞美你，我就觉得可是我就真的觉得我没有，就是我不敢拿这个赞美，因为我觉得我拿的就是高调、
嗯、
然后之前在 self pick 做我的 IG 的时候、嗯、我就觉得 我不想被那么多人看见、
嗯、
对，就其实我就觉得这个跟就是我觉得 我就觉得我因为我是太阳摩羊座、
嗯、
我有做自己的需要、
嗯、
可是我的土星也是摩羊，土星是往后拉的、
嗯、
所以土星往后拉就是也是你的不 又有一个做自己的往后拉、
嗯、
真的是反映在我人生里面，这样就我的生命会遇到一件事，就是你又想做自己可是你又有一个力量把你往回拉，就是不要让你做自己，这样就做自己很危险，
嗯，
对，然后就是我就会想到那个很多被斥责被讨厌的经验，就是别人跟我说我很高调爱现，所以我就不所以我就很常 po 一个现实动态，会觉得哎、欸，这太爱现了不要，然后回到上一集我说我很讨厌别人炫耀，我觉得某方面也是因为我没有办法做这件事情，我没有办法直接做这件事情，因为我太自卑了，就是我觉得我做我就被骂这样，我就想到我被骂的经验这样、嗯、然后我就不敢这样，那明明这件事就没什么这样，对，
那你现在有比较好？
我觉得就是做 podcast 然后就可能所以我才会常常就是比较放大酸民的一些言论， 我也会觉得就是哦，就是因为我太高调了，我如果今天躲在我自己的小角落没有人看到我就不会我就不会这样子，我就在重，我就觉得我在重演我当年就是被骂的那个过程，对，我就已经我就觉得我永远都回不到以前那个非常就是活泼然后很爱展现很爱表演的，就现在我也有在表演、
嗯、
可是我每次表演之前都在经历我自己的自卑，这样就觉得哎、欸，这样大家会不会觉得我爱现，我是不是又在炫耀我自己好像很会唱歌这样，别人是不是又觉得我在炫耀这样，我一直在有这个挣扎这样，我觉得还是不要好了，还是表演把它推掉这样、
嗯、
我就回家这样宅在家里好了，真的是我每一天的这个内心活动这样，然后但我觉得做 podcast 就是有慢慢好起来，然后有自我对话比较好，就是这个就好比较多，但我觉得也没有完全好，所以我到现在还是没有办法接受别人的很自在接受别人的赞美，就是当他赞美我的时候我会觉得不行啊不行哦，这样太爱现了，这样太高调了这样，
哦，
对，所以我才会有点排斥社群、
哦、
然后我就很少 po 东西，比较少相较于你啊，
我哦
对，就是你我就觉得我很希望其实我蛮羡慕可以自在 po 东西的人，
嗯
嗯，因为我其实 po 一个东西我都会觉得我会不会被骂、然后这个骂是我就会觉得是小时候我被告诫的那个东西，就是你这样子很糟你不要这样子，那我就知道明明我已经长大了我已经不是那样子的我了，可是我就是还是对这件事情感到蛮自卑的，这样就对于我想做自己这件事情感到有点自卑，我想要展现自己感到很自卑这样、嗯、这是一个我比较可以分享的
OK
对，你有发现我这方面的自卑吗？ 它是变成我的恐惧了啦，其实
对它比较像恐惧，就到最后的时候，那个自卑已经
沒有，一开始是自，一开始是蛮强烈的自卑，后来变恐惧这样。
对，但其实也就从这边，我觉得不知道，因为有些时候，就像那时候在最一开始鼓励你可能尝试 vlog， 或是一开始在做 podcast 的时候，就也有感觉到你的那个自卑，然后到后面衍生的恐惧。可是其实就一个旁观者的角度，我一直都觉得你可以做得很好，
对，
所以我都一直鼓励你去多做尝试。那我后来鼓励你一开始做那个 vlog 的时候，我后来就觉得哎，这真的不行，因为你也很认真跟我说你那个真的做不下去，然后我也看到那个陷入恐惧跟就是不安的状态，那我觉得那样的确不是很好。然后到后面做 podcast 的时候其实也还是有，然后你的那个，但是那个不到恐惧，那个比较像是一个深层的焦虑，很大的不安，然后但是没有到恐惧，因为没有镜头对着你，所以变成在 podcast 里面的时候，你虽然会害怕你讲出来的话到底大家喜不喜欢，然后会很最一开始的时候非常非常焦虑在批评上，然后我们前面也走过了一段很长的时间是怎么样去面对批评，然后怎么样去不能讲说优化啦，就是但是就一步步继续坚持录下去的这个过程，我觉得那个也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事情，对啊，所以就有看到了这整块的在你身上发生的成长跟改变吧，我觉得可以这样说，对啊，
对，就是这个东西就是要讲它形而上好像是焦虑恐惧，但是我刚刚就在回头想，就是它其实是源自于我觉得我本质上缺乏了做自己的权利，就只有少了这个事情，因为我的那个自己就是很张扬，是被讨厌的，所以我不能去做那个自己，我要去掩盖那个自己，来成为另外一个自己，这样。所以别人可以做自己，因为别人那个自己不会被讨厌，别人那个自己是 OK 的，老师可以接受的，老师不会觉得他风头很贱，我妈妈不会觉得，妈妈不会觉得他这样不好，这样大家都接受的那个自己，所以他可以去做那个自己。可是我的那个自己天生就是怪怪的，就是可能就是张牙舞爪的，所以不能去做它。我觉得是这样，就我觉得我天生少了这个东西，可是我还是会无限的想要去有这个欲望，所以我就会一直在挣扎这样。所以我就是觉得那我去开发另外一个面向
OK，
对，这样
好。因为我有一直在思考，就是今天在讨论这题的时候要不要往这个方向再继续走得更深一点点，然后我觉得好像还是可以尝试看看，对。然后但如果说你觉得哎已经有点太深入了，你就说哎那个东西就先不要，先算了，对，然后我们就喊停，就在那边结束。因为我觉得讨论自卑它是一个很深层很深层的 issue 跟问题，对，所以在这边如果后面有讲到一些东西跟状态你觉得哎好像有点不太对，那我们就停，OK， 那但这也不是什么真的很可怕的东西跟事情，而是我真的我认真有在思考跟研究，然后也是在我在写剧本创造角色的时候我自己也曾经思考过的一件事情。但我在聊到那件事情之前的话，我会想要先分享一个也是我自己有过的一个很具体的自卑然后后来变成自恋的一个事件，这个事件是发生在我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我小学三年级发生过一场车祸，然后那场车祸蛮严重的，就是脚，我记得左脚脚踝粉碎性骨折，就是那时候要打很多根钢钉进去之外，光包石膏住院就已经耗掉一两个月的时间，然后呢康复到复原到真的能够完全正常的行走啊活动大概其实也过了差不多一年，所以并不是一个简单哦骨头断掉。然后再加上那时候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他会有卡那个脚的生长板的问题，所以那时候医生就非常严重的跟我爸妈说，那时候他还特别就是有点类似请我先出去，但我就记得事情是哎，医生怎么好像跟我爸妈有其他事情要聊，那我就从某一天晚上可能我妈在讨论事情的时候我就听到，就是我可能会长不高，就我本来可以长高但后来会长不高，然后我要去吃很多的中药，然后我要很认真复健不然会长不高，那我心里就很恐惧，所以那时候去复健其实真的很痛，就是小时候的我其实也像有点类似像你一样，就是那种不能忍耐的，尤其我是不能忍饿的，我有那种之前一饿就生气，然后那个不吃葱然后就暴怒的那一种小屁孩， 那你要那种不能忍受的这个小屁孩一直去在那边复健，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痛苦的事情。然后尤其那时候我有记得一个事情是拉筋的环节，干，我到现在还想起来还是超爆痛。然后我印象很深刻的事情是有一次回去的时候，到现在印象还是很深，就是我已经哭了，
嗯，
然后就觉得好痛。然后我爸其实也是有点生气，就说你要忍住，但我也看得出来我爸很心痛。然后后来我妈就真的也哭了，就说好了，那不然就不要，我们都不要去了，都不要去了，没关系，不要不要不要。然后我那时候就觉得好难过，然后那一幕在我心中到现在还是历历在目，因为我本来在哭，然后后来看我妈哭，然后我就觉得到底该怎么办。可是我妈哭的原因是，我如果我不好好去做这个事情，我后面就长不高，我长不高就会被所有人嘲笑，
嗯，
那这整件事情到底该怎么办。所以我就印象很深刻，在国小三年级的那段时间是一个很感受到爱但也感受到很大的痛跟很深的恐惧的一个状态。然后在那一段时间也是因为都不能动，所以就越来越胖，所以那个小胖子的状态就慢慢演变成一种大胖子的状态。所以那段时间是很没有自信，而且我以前本来是喜欢跳舞的人，然后在那段时间也不能跳舞，所以就等于整个所有人生的生命在那个瞬间的时候真的发生了一个不小的转折。
嗯，
然后在我长大到应该到国三以前吧，我都一直紧扒着那段经验不放。我就说我长不高是因为那时候腿断掉，然后我跳舞跳不好了是因为那时候腿断掉，然后我身材那么差是因为那时候腿断掉，我腿断掉那一次所以我人生都毁掉了。所以我人生都毁掉了之后，我后面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讨好所有的人，做我能做的事情，因为我已经失败了，就是在那个时间点后就是一个失败品。就是你要我很认真沉浸到那个状态的时候，哇，那个可以讲到很多很多很多。然后直到某一天，就是我小腿我的脚踝上那个钢钉的疤慢慢淡的时候，然后到了某一天，它突然可能一个春夏秋冬交际的时间点，然后隐隐作痛。而在那个时间我没有再跟其他人炫耀这件事的时候，我才突然懂，哦，原来是这样。原来在那个时间点的时候，我花了太多时间在自卑于这整件事情，同时也爱上了自己那时候的伤痛的自己和被照顾的自己。我只要跟别人一讲我的脚曾经断掉过，大家都会投以关爱的眼神。我只要跟别人说，哦，我的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大家会让我一下。体育老师说，哦，我脚断掉，那你可能不能做这个事情。脚断掉的这件事情，它变成了我一种特权的存在。然后它也是一个我很好的，不会是破冰的话题，但是拉近亲密关系的话题。
嗯，
我大概在国中高二吧，那时候认知到脚断掉隐隐作痛这件事情。高二以前的话，我真的确认他要跟我很好的朋友的时候，我就会讲这件事。你知道吗？我脚曾经断掉过。
嗯，
然后那是一个粉碎性的骨折，对我人生有一个很大很大的影响。然后讲完这件事情，交换完这个秘密之后，他也跟我交换完一个他很自卑的秘密之后，我们就正式建立起关系，变成朋友。好，那这个的话也是延伸到，就是我刚好前面有传过给你的一段阿德勒上面写过的话，嗯，然后这边稍微朗诵一下。
嗯，
对，其中有两段是阿德勒去讲到的，然后其中的第一段的话，我觉得是在讲自卑的本体，那个是刚刚我们前面已经分享到。然后第二段的事情是，我觉得他有讲到的一个事情是关于自卑跟自恋的一种论述吧。他在上面是这样说，他说，缺乏勇气的孩子发现眼泪是驾驭别人的最佳武器时，就会变成爱哭鬼，而爱哭的孩子又容易变成忧郁患症的成人。眼泪与抱怨，我称之为水的力量的方法，是阻碍合作并将他人贬低为奴役的最佳武器。对于这类人而言，和害羞、尴尬以及内疚感的人一样，我们会在其外表上发现自卑情结。他们会轻易地承认自己的不以及无能为力照顾自己。他们隐藏起来而不为人见的一面是至高无上的目标，和不惜一切代价想要超越别人的渴望。相反的，一个喜欢自吹自擂的孩子会带给别人优越情结的第一印象，可是如果我们观察他的行为而不是他说的话，我们很快的就会发现那是不被承认的自卑感受。 然后从这边和我自己的经验后来衍生出来的例子跟东西的话，我就会觉得有没有一种可能是我们真的认真在扒着这个自卑不放，然后进而让它变成一个我们生存当中的武器，就是它是一把双面刃，一边割自己但也一边割别人，然后我们心中是有一个可能更崇高的目标或理想，举例来讲我们想要更讨人喜欢，所以到最终的时候，譬如可能以你刚刚分享的那个例子来说，它已经变成了一种习惯跟一种状态，因为我们一个最终的目的要去取得它，它变成了一种应对的方式。对，但是我觉得在分享就是跟一起往下探讨前，我并不会觉得这个东西它是一个哦，你可能就是这样，心理分析起来它的结果我们最终导论会是一个就是那样或者就是这样。对，我只是觉得它有没有这样的可能性，那如果有的话我们又该怎么面对它，那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又该怎么样去跟它相处。
我觉得经历那些事情的我已经长大到现在，所以我有找到跟这个东西相处的方法，就算不是那么健康，那它就会变成我的内在英雄旅程。你懂吗？就是英雄他就是会一开始出发去旅行，遇到障碍物他克服了，他继续往前走。那这个部分我就会觉得他是我的英雄旅程，所以你要认识我，你不能不认识那个部分的我。因为这就是我，就是我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所以我觉得与其要说自恋，我觉得也有可以讲自恋， 我觉得反而是现在你看到这个我，你不能忽略掉的几个部分有这些。对，然后就像你刚刚说的，我现在能这样很不容易。那这个不容易就是包含了什么部分？对，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讲是要自，它好像又是不能说抚摸，也就是说你把那段 我英雄之旅，就是我的这个英雄旅程拿掉的话，我回头望我的人生，我会不知道我努力了什么。因为我的人生就是很大一部分都在跟我的自卑相处。就包括我觉得我现在要变成在做内容或是很关注这些抽丝剥茧的东西，然后认识自我的东西，也都跟我的自卑不可分割。这样如果我今天不自卑，我就不一定会想要去研究这些东西。对，所以我感谢他，我还是某部分感谢他，但某部分也觉得他对我的生活一直以来带来很大的困扰，一直到现在。
好，
对，
我觉得蛮赞的。然后
而且我刚刚也想问说，你觉得这样跟受害者心态有什么不一样？
这就是我要讲的下一题啊。
哦，是哦。
因为其实我一直在想这个题目的时候，就是这是一个可能对你来说相对来讲我觉得不好处理的一块。
对，
因为它也会牵扯到受害者心态，它也会牵扯到我们对自卑的感受。那对我来讲，自卑它的课题跟状态比较像是一个我可能在比较早期就走过的一段旅程，我现在在开始一个新的旅程，然后那个新的旅程当然有其他问题，但是自卑就比较不会是我现在的课题跟 issue。好，自卑的下一个事情，我觉得它有一个比较危险的状况，叫做结界。
结界。
结界。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它是一个非常强而有力的一个界限，然后它也是一个结界。然后那个结界的东西，刚刚在阿德勒这边的时候，我们有讲到它是一种水的力量。那水的力量，它平常会去攻击人吗？不会。可是它是一个很强大的自我保护机制。然后还有一个扭曲现实的立场。所以当你跨进了你所设下的自卑的结界的时候，它里面没有任何道理可言。
哦，就是因为我认为是这样，就是这样。就像那个草东的歌一样。
对，
你的自卑胜过了一切，这样。
对，然后别人在那个世界里面也没有任何东南西北，没有，他没有任何方向，因为在那个世界方向是你说了算，那是一个自卑者张开的一个极大强而有力的结界。那也可以说是一种受害者心态，因为我已经受伤了，在这个大前提下，你看到我的泪水，你看到我受伤的样子，你还要怎么样去批判我呢？而我真真切切的拥抱他之外，我还更深的把那个刺，就是把那个仙人掌，你要再看更深吗？我可以抱得更紧一点哦。然后现在我可以看给你看我流的血。你说 那个伤疤已经结疤了嘛，来我把伤疤揭开给你看，现在血在流，那你要批判我什么？你要跟我谈什么道理？
OK。
而在这样的状态下的时候，他在结界里面他可以不断的巩固自己的状态，所以到后面的时候，我曾经看过一个自卑感很重但是外在是完全自恋的状态的人，
嗯，
然后但是你实际查探他的根源是来自于他认为他拥有举世无法比拟的悲惨环境，
嗯嗯嗯，
然后呢只要去触碰到那一点，他就马上说，来我把家扒开，我结的痂我已经扒开哦，你还不信里面有多少的血可以放，是不是匕首直接插下去，来你看血流成河是什么样子，哇，然后我就天哪，怎么会这样。然后那个我碰到的人如果到现在应该有5到6个、哦、然后其实在整块里面他们在外面都是一个外显外放然后有取得一定成就的人，然后呢到了中后段认识的后面的时候，
嗯，
你就会发现天哪，他们的自卑情节超重，然后在那边的时候他会不断的用秘密的交换的方式来获取你更多的信任跟关系的捆绑，然后到了最终的时候你会发现没有，他完全没有想要解决自己的自卑，他在面对这些东西的时候，像你在说你很努力的在做一个英雄旅程，但他们到最后的时候是把那个根源当作最大的武器直接砸向你的头，然后另外的事情就是你会直接被拉进那个结界里面被捆住，
嗯，
所以我会想要在今天这一集分享，其实我后面还有在想要去延伸探讨到另外一个东西是自大，对，就是我觉得自卑自恋跟自大这三个东西是不一样，然后自卑跟自恋它是一个孪生兄弟，它都是以想要把自己变得更特别为出发，但自大是另外一个事情，
另外一个事情，嗯，
但是自卑跟自恋这边我想要最后还是收一个我自己想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个想法跟可能可以一起登出的一个不能讲观念，应该是说一个态度，当我们有察觉和努力想要让自己变得特别跟不一样的时候，我们其实就要想说不定那可能是一个陷阱，那个陷阱不是只会发生在你觉得自己有特别厉害的时候，有可能会发生在你觉得自己特别悲惨的时候，我常常会跟所有人分享说，哎，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你哪知道别人家的经在念的是哪一本，不可能啊，但是你就预设别人的家可能没那个经，或是他的成长历程就没有你的痛苦，然后我们在以此的基准当中在放大自己的痛苦的时候，其实那是很没有必要的。但是还有另外一个事情可以去做，像我自己常后面在遇到困难的事情跟苦难的时候，我反而就是先翻开一下新闻跟看一下最近认识的一些影视明星，然后就是哇他们好辛苦、啊、那最近认识或是有在追踪影视明星，看到他们遇到一些状况或者东西的时候，我又回过头来看自己，就说嗯，其实人生当中我又不是那个最特别的那个，我就是平平凡凡普普通通在做某一些努力，然后就不会过度放大无论是自卑还是自恋的这两种情节的出生。
嗯嗯，但 我其实觉得自卑就是因为我们今天还是要分享一下自卑者要怎么我分享我怎么面对好，我觉得自卑者最终还是要相信你的那些东西是特别的，它是一个解，它就是我觉得是唯一的解决方法，
嗯，
就你的自卑让你特别，但你过程中当然会经历一个自恋，你会沉浸在那个里面，因为那是你的英雄之旅嘛，
嗯，
但是我觉得你要去就最后你就会走到一个平衡，就是你不会拿这个自恋去攻击别人，你不会像你刚刚讲的那样，哎、嗯欸，我可以留血给你看，你要看吗？你不会这样，但你自己跟你自己对话，你自己自我整合的过程中，你要知道那是你特别的地方，因为它让你变成开发了不一样的东西。我在前几集 podcast 还有晚安心里面就写过一句话，就是我就说我觉得人生就是在好好把自己当一回事跟不要太把自己当一回事之间来回摆荡，
嗯，
然后自卑者就是没有办法好好把自己当一回事，但是你还是要在这个没办法好好把自己当一回事的时候走向好好把自己当一回事的那条路嘛、嗯、你要在中间取得平衡，自卑者就是要把这些他经历的东西化成他觉得他自己是特别的这样，
嗯，
那只有你，这世界上只有你经历过这样的事情， 要让你变成这样的人，你一定要去拥抱他，让他，你一定要去经历那个自恋的阶段，你才有办法痊愈。
嗯，
所以我觉得自卑者的自恋是必经阶段，但有些人会很久。
嗯，
那个自恋阶段可能就是他会有很强烈的受害者心态，透过反复讲这些东西来感觉自己的存在。
嗯，
但我觉得最终他会发现自己，或是像我不要讲他，我他们别人，我讲我自己，你会发现你一直不停的讲述的时候，你不会快乐。那你会去再去探索你想要快乐的形式的时候，你就带着这些东西，带着这个些行李往前走。
嗯，
对，所以我觉得必须经历自恋的，我觉得这个是不可避免的，要痊愈就自恋是过程。
嗯
嗯，那到最终你就不会是自恋，你就是会知道这就是你，你生来就是少右边肩膀有一个洞。
嗯，
但这世界上就只有你，只有可能你有右边肩膀这个洞，你因为这个洞你做了什么样的事。
嗯，
这就是你的人生，你做那些事就是你的创造。那你发生那个你的那个洞可能是原厂设定，或是你没办法选择的，但是你创造出来的东西是你选择的。对，所以我觉得，就是对，再好好把自己当一回事，跟不要太把自己当一回事之间，就是我的人生这样。然后就是要取得平衡。
嗯，我先分享完对于这边的总结，然后我们再看后面还有没有时间延伸一下，但我猜应该没有。可是我觉得你讲的非常好，因为那个就是其实也是我想要表达的。
嗯，
但是那个表达的过程里面，我想要用一个我整理出来一套逻辑解释看看。
嗯，
看你觉得有没有跟你所想的一样。
好，
这个逻辑的出发点回到一个我们很熟悉的谚语，见山是山，
见
山不
是
山，
见
山
还
是
山，
又是山还是山，都可以。你一开始会感觉自己是特别的，
对，
后面你会感觉自己其实不是特别的，但最终你会发现自己
是特别
的，
只是第三次看到跟第一次已经不一样
了。不一样，
第一次可能是自恋嘛，
第一次他是自卑也是自恋
啊，对对对。
而在第二次的时候你发现了自己跟芸芸众生走在一起，到最后一次的时候他既不自卑也不自恋，他就是知道我们，
自信，
我们是特别的。你说是自信也是，但是我觉得他是一个
就自我相信，就那个相信是真的相信，你打从心底的相信你是特别的，而不是透过，我的伤口让我特别，
对，
然后我的优点让我特别。
我觉得最后那个状态是你会感觉到一个本自具足。
嗯嗯嗯，
就是所有的东西它都在你身上，都已经全然的体现，也都完满了。
嗯，
无论你缺少的跟你得到的都是完满在你身上呈现的一个样子。
嗯嗯嗯，
所以你特不特别，当然特别，因为每个人完满的方式都不一样。
嗯，
可是你在最后已经走到了那里。
嗯，
所以我觉得面对我们的自卑与自恋，它都是在见山是山的时候，我们在处理跟我们面对的事情出发点可能不同，然后也有可能会有一个不一样的因果循环。
嗯，
到后面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哎，原来每一个人都有那么强大的自卑与自恋。
嗯，
所以其实我们在这个过程里面都不特别，然后最后的时候承认自己都是最特别完满的存在。但在这里面的时候存在一些陷阱，我觉得在自卑里面的陷阱它是一个自怜，自怜的东西听起来好像比较轻，可是我们如果把它解释成为自我可怜的话，那这个东西就有问题了。可怜之人必有他可恨之处，我们不会在自己可怜自己。当我们一直单溺于自卑是一个对于自我的否定，可是当否定完我们已经承认这个否定了之后，我们陷入一种自我可怜的那种状态的时候，其实你会不断的沉浸在那个情绪里面。
嗯，
就说哦，我真的好可怜，我超可怜，我超级无敌可怜。但是你在可怜的时候你就已经承认自己可怜，你不会去为自己的自卑打造一个英雄旅程了。你开始的事情就是陷入那样的一个环境。
嗯，
而自恋里面的话，我觉得他也会面对到一个事情，就会变成自溺，就会有一个自我单溺的状态。它跟自怜其实也有一样，就是我们都沉浸跟陷在了某一个状态跟情境，然后是一个我们已经认可的状态当中。所以我就会觉得如果我们都已经察觉到，譬如说我是自卑的或是我是自恋，那我们可以提出一个相对应像你说的给自己的一个课题或一个旅程或是一个面对的方式。但如果我们一直放任自己在这里面不断的单溺下去，不断的自我可怜下去，
嗯，
那我们最终很难走到第二个阶段。
嗯
嗯，这是我在整理这一集的想法的时候，我自己所思考到的事。对啊，
嗯，
我觉得啊，在这里面，除此之外，它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自大跟自负，就是我觉得也可以讲自傲，但我们就不要讲太复杂这边这一块，因为没有时间。对，但是我觉得那个跟心理的状态跟活动不一样，然后有些时候我们也会把自大、自傲、自负跟自恋混在一起，
那当然不一样，
但它是不一样，所以我们可以因为我们自己的工作能力，或是我们某一个后天培养起来的状态跟东西，因而感觉到自大，因而感觉到自负，因而感觉到自傲，但是这个东西跟我们本质在面对自己的态度是不同的，所以自大的人并不代表他是自恋。
OK，
自大的人他其实内在说不定有很深的自卑，我觉得这些东西是最终如果我们听完这一集 podcast 的朋友，哎，如果联想到这件事情或联想到其他的朋友，哦，他是自大自傲或自负的话，我觉得我们要用不一样的观点去看待跟面对他，或者是不要说协助跟他去处理自己的一些问题或是课题，可是他的东西跟我们今天聊到的自恋跟自卑那是不一样，我觉得那是两件拆开来的事。
可是你刚刚又说自大的人可能心里是自卑，你又把它连起来、
就是、不是，我说 他有这个可能性
哦，但不一定。
对，因为我们很常会想说哦，自大跟自恋它是连在一起，但其实自大跟自卑也有可能是连在一起、哦、自大它的状况跟自恋与自卑它是无涉的、哦、它是一个独立完成在你后天成长的过程中培养出来的另外一种个性。
所以自卑跟自恋是一起的，
我觉得自卑跟自恋是一起的，
就是所以自卑者就是也是自恋者，自恋者是自卑者，这样是这个意思吗？
对，但是他的状态会是不同，
状态不同，但其实他们基本上是双胞胎这样。
对
，OK。
然后他是一种心态跟一种比较偏先天，我们刚刚会讲后天我们会遇到一些问题，我们先天其实都带有一些比较强烈的个性存在的时候，他会比较让我们容易引导往自卑或是自恋去走。
嗯，
但是你往自卑走的人，往往也会碰到自恋的课题。
Oh,
你往自恋走的人往往也会碰到自卑的课题、
oh, 懂了、
嗯、但是自大这件事情是你后面随着你的成就的累积，然后你因而自大、oh. 因而自负，因而自满，因而自傲。
OK， 它不一样。
对，那两者东西是不一样，所以有些时候
自恋跟自卑真的比较是人格的感觉。
对
OK，
而且他的自恋跟自卑的程度，他的正负两极的动荡其实差不多，你越自卑你就越自恋，你越自恋你相对来讲内心潜藏的自卑就越重、
okay.
在我心中的分隔会这样，但自大与自负它就不是属于我们讨论的这个范畴，它在另外一个星球、
嗯、
那个星球叫做社会。
哦、oh, ，
我们讨论的自卑跟自恋它是自我。
哦，
它是我们自己，一个是 self 一个是 society， 这是两件事情。
逻辑好好哦。
也不会啦，
对，
我就
这是社会，那你出了社会之后才会变成这样子。
对，
那你是你的自我你成长过程中，
对，
童年啊什么的。
对，所以总结来讲，自卑跟自恋它是一种自我成长、它是 self， 然后我们在讲
society 社会，
对 society 这边我们在讲就是自傲、自负、自满，那这些东西都会是外界给你的，然后你所慢慢累积起来的跟社会互动性成长，然后它可能会一瞬间崩塌跟一瞬间建立起来，可是自卑跟自恋不是。
哦、
嗯，对，我本来想说可以花个半，
那我再问最后一个问题、
嗯、
所以比如说一模一样的事情、
嗯、
可能就是跟先天个性有关，比如说像我遇到那个小时候遇到的事情，我被老师骂那件事情，他会跟着我的个性不一样、
嗯、
而我有可能走上自恋这条路。
有啊，
哦，但是因为我的个性让我走上自卑这条路。
对，
然后但我还是会遇到自恋的课题，所以今天我天生的个性换了一模一样的事情，我可能会走上自恋这条路。
对，
然后我还是会面临到自卑的课题。
因为举例来讲，有些捣乱分子、
哦、
老实跟你讲风头很贱，因为他是那个贱，就是健康，哎，不是健康，我忘记是健康的，
是贝哥哥贱吧，
不是
我那时候他一讲我就是脑袋就
是
贝哥哥贝哥哥贝哥哥，
风头很贱意思是你的风头很盛所以其实你是很具有影响力的人，
但他那时候对我讲的那个态度，就他的状态就是在骂，
老师讲话比较委婉，因为他总不可能骂你说你很贱，这不太行吧，为人师表不能这样讲。
对啊，
所以他就说你这人风头很盛、嗯、其实他要讲的事情是你锋芒毕露，但是我不能跟你讲锋芒毕露，所以我就转化成一个言语叫你风头很贱，
所以他是在，
然后那个东西叫木秀于林风必摧之，
什么意思啦，
枪打出头鸟，
什么意思？
啊，你就是出头鸟啊。
哦，所以他是在叮咛我吗？
对，他风头很健的事情是你太让自己长开了，所以你的风是很强健的。其实他风头很健的事情其实不好不坏，只是你事情走到最满的时候你必然落下，所以你现在走到最满的时候你要试着藏。
所以他只在建议我，是不是？
对，他在跟你讲说你要蕴藏。
我没有 get 到。欸，
对，所以那个老师忽略了你的国文造诣在当年的这个说文解字。
但是他就真的叫别的同学不理我啊。
好，但是这也有可能是别的同学误会了老师的意思，可能别的同学老师跟他讲说，欸，可能高可欣他最近风头很健，那在这样的状况下木秀已经封闭垂直，所以同学你们要帮帮他，不然到时候枪打出头鸟，他怎么过得不开心他都不知道。
我觉得我好像在
自伤。哦，
所以你就是要
慢慢的让他就是不要被这么多人讨厌。
我现在自伤。欸，你再帮我重新建构当年的童年经验。你就说也许是同学误会老师的意思啊，有没有这个可能呢？
我觉得真的有。
啊，
对，因为风
但我就真的被排挤了一阵子，事实上也是这样。 OK， 好，我懂你意思，但因为毕竟这个自卑已经过比较 OK 了嘛。
对，然后我最后再讲的事情就是，我其实刚刚要讲的事情，自恋型就是比较偏自恋发展为主导的人，他就会在老师说风头很健，然后别人跟他讲说，欸，你要
往下一点。
对对对，然后别人讨厌他的时候说，哦，不好意思，我风头很健，所以再怎么样你也没有办法奈我如何。从小到大老师想要摧毁我，但是就是摧毁不了，
这就是自恋。
对， so 我上了高中我风头更健。我直接来一个，就是算了，不要再讲。我刚刚本来讲一个冷笑话，
这真的跟天生个性有关。欸，
会有差。可是像这样的人，他遇到更大的打击，或是像我们刚刚在讲哈德勒在讲的，你越是这样子武装自己的人，他内心其实说不定有一个更根深蒂固的自卑支撑他必须要这样做。
懂，就是会觉得他干嘛要这么干嘛风头这么贱啊，是有必要这样吗？
对
对，但其实就是因为他内心那个自卑这样。
对，好，我累了。我本来想要再继续往下分享那种自大跟自傲跟自负。
啊，那个可以之后再分享吧。
对对对，所以就是今天先休息。
那感觉要讲很久。欸，
嗯，今天先休息。
但我也是蛮想聊那个的，毕竟生活中很多自大自傲自负的人。
好，下次跟你聊。下次给你 carry。 好，那今天在最后呢，换我也是再次推荐一本书。然后上一集有推荐了大家的是我们亲爱的一位哲学家叔本华所写的人生智慧箴言。那接下来的话呢，就因为我们有讲到自恋以及自负，自恋以及自卑，然后我觉得在处理自己议题上最棒的哲学家跟最有话题性的哲学家跟文字最平易近人的哲学家就是卡缪。但是卡缪在分享跟在他所有的著作里面有非常非常多的著作可以去讨论，可是因为我们今天没有讨论到自大以及自负以及很多社会跟个体之间的关系，因为我们刚刚都在讲个体遇到社会当中的磨难，所以我今天想要推的书不是异乡人，也不是学习佛斯的神话，也不是他其他可能比较有名的著作。
嗯，
我想要推的是一个比较社会运动的著作，它叫做反抗者。我当年在读他的时候可说是慷慨激昂。
嗯，
跟当年看到人生智慧箴言的时候是两回事。
嗯，
我一看到反抗者的时候我就我就是反抗者，我来反抗世界。 Oh yeah， 我觉得非常好看，他文字很平静，然后是一篇一篇的一个文字的论述。
反抗者推荐我看吗？
你可以再看一次那个波瓦恋人
智慧箴言。哦，波瓦恋人，
波瓦恋人很适合你。欸，你有看过吗？我记得你有看过一次。
你好像有叫我看。
对，
那我好像有看一下。
他可以读，我觉得那是可以读两遍的书。
有在上面吗？
波瓦恋人，波瓦恋人应该有在上面。
哦，我等一下来。
他隔壁还有一个也不错看，存在主义的咖啡馆。嗯，就是一个很好入门存在主义的一本书。欸，等一下，我今天推太多了，我们先要推的是反抗者，一个慷慨激昂的书。欢迎一起来反抗这个社会。然后在反抗的过程当中呢，也来到我们节目的最后的最高潮，就是在节目的最后再次邀请你每周二跟我们一起短暂登出这个时代，结构社会，实现自我成长。
没错，让我们的人生长好的可以登出一下再启动。
那如果大家想要跟我一起交流更多不一样好玩的思想，或者想要看看我每天在写些什么想些什么，都欢迎加入到 Self Lab 共创实验所，跟我一起勇敢追梦，然后分享一下追梦的故事。
嗯，然后欢迎大家订阅我的玩性，还有我不常发动态的 IG。 但还是已经比晚安信更常发了。然后有任何内容传出的接案工作，也欢迎随时私讯我的 IG。
好，我是嘉凯，
我是 Katie。
如果你喜欢我们节目，欢迎小额赞助我们，连结都在下方资讯栏中。
有任何想跟我们说的话，也欢迎在 Apple Podcast 给我们评分加留言，或是透过底下连结私讯给我们哦。
那我们
下次见，拜拜。